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写道，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忆凝视。虽然屠龙勇士终成恶龙的叙事这些年已经从耳目一新变成陈词滥调，但用来比喻 SBF 山姆·班克曼·弗利德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2019年 SBF 打着有效利他主义的大旗闯入加密货币市场，创立了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他说他要赚最多的钱再投入最伟大的事业，他说他要拯救人类免于灭绝，他被视为传统金融体系的挑战者，被赞美成加密货币市场的圣母和白衣骑士。于是大批投资者成为他的拥簇，硅谷大佬和好莱坞明星们争相与他结交，红杉、软银等风投巨鳄，甚至华盛顿的政客们都愿意替他背书，把他树立成新金融治学旗手。仅用两年时间， SBF 就把 FTX 打造成了币圈第二大交易所，巅峰时估值高达320亿美元，而他本人也以265亿美元的个人资产成为全球30岁以下最富有的人，成为和 BNCZ 齐名的币圈新王。然而这一切辉煌崩塌的速度比崛起更快，无视规则操纵市场，挪用全球投资者的钱做豪赌， FTX 在成立4年后轰然倒塌，甚至引发了币圈的雷曼危机， SBF 的传奇也随之戛然而止。曾被称为加密之王的他不久前在监狱中度过了自己的33岁生日。 SBF 的故事不仅是一个人的沉沦，更是币圈疯狂时代的缩影。大家好，欢迎来到冲浪普拉斯，我是徐冲浪，这里是美国商业简史系列第15期。今天我来跟大家聊一聊 FTX 垮台事件，看加密天才 SBF 是如何玩火自焚，一步步走向命定终局的。1992年， SBF 出生于美国加州，父母都是斯坦福法学院的教授，父亲乔瑟夫是一个税收政策专家，常年致力于降低低收入人群的税负，母亲芭芭拉则是法律伦理方面的权威，在进步政坛中颇具盛名。尽管已经生活了近40年，但二人并没有结婚，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异性伴侣能结婚是不公平的，而他们不愿意受惠于一个不向所有人开放的权利。每周日晚上，乔瑟夫和芭芭拉都会在家中举办一个小型沙龙，邀请斯坦福大学的同僚们来参加。这些人中有法学教授，还有社会学家、古典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而话题则通常围绕哲学和政治展开。顺便一提，他们举行沙龙的房子后面就是胡佛大厦，前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的家，现在则是斯坦福大学校长的住所。还是青少年的 SBF 也常常加入到沙龙讨论中，在这些讨论中， SBF 深受母亲芭芭拉一个思想理念的熏陶，即行为的结果比抽象的对与错概念更重要。这种功利主义理念成为了 SBF 此后人生中的最大原则，即使因为挪用超80亿美元的客户资金被判刑25年后， SBF 依然坚定地认为自己无罪，大概也是这些原则在支撑他的信念。当然这属于后话的后话了。青少年时期的 SBF 作为一个平平无奇的数学神童，一路毫无悬念地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物理，是学术界高知家庭子女最常见的路径之一。但在 MIT， SBF 接触到了一个改变他人生的理念，有效利他主义。简单解释下，这个理论的核心逻辑就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数据分析评估不同行动的成本效益比，以确定哪些行为能够带来最大的正面影响。在这一行为标准下， EA 奉行者被鼓励选择能够创造更大社会价值的职业，或者更简单粗暴地从事高收入工作，以便能捐赠更多资金给高效益的慈善组织。举个例子， EA 认为如果你真想帮助世界，那你不该去前线救人，而是应该想办法赚几百亿美金，然后大笔捐款以阻止战争，这样才是最大的善。 SBF 从一位毕业于牛津的年轻哲学家麦克阿斯吉尔口中初次接触到有效利他主义。阿斯吉尔向 SBF 提出了一个以人的生命来衡量回报的战略投资，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生命非常廉价，只需2000美元就可以拯救一个人，那么100万美元可以拯救500人，10亿可以拯救50万人，10000亿美元理论上可以拯救5亿人免于悲惨死亡，这是比其他任何行善行为都更有效的做法。本身就是个功利主义者的 SBF 毫无阻碍地接受了 EA， 他从此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赚钱然后拯救世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愿意接受一切风险。那么问题来了，该怎么赚到最多的钱？ SBF 很快有了答案，去华尔街。 SBF 想到就做，那年暑假他进入了颇具神秘色彩的量化交易公司 Jane Street 实习。 Jane Street 具有浓厚的工程师文化， SBF 在这里如鱼得水，他学习了如何利用数学模型进行高频交易和 ETF 套利等一系列操作，并成功在毕业后转正成为一名全职交易员。 Jane Street 一向不吝啬于员工待遇， SBF 第一年拿30万美元，第三年就能拿100万美元，而公司里的高级交易员们每年能拿1500万到7500万美元。 SBF 顺利走上了一条前景光明的致富之路，但他很快不再满足，毕竟他要的不是普通有钱， 是要成为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人。10000亿美元的目标太宏大了。要知道马斯克的身家约4312亿美元，他也是全球第一个资产超过4000亿美元的人。SBF 把目光投向了加密货币。在华尔街干了几年后， SBF 已经对市场效率这件事了如指掌。他知道在成熟的金融市场，套利空间早就被榨干了，每一分钱的利润都要拼计算速度、拼算法优化、拼交易席位，几乎没有可持续的大的无风险套利的机会。但加密货币市场呢，那完全是个暴利金矿。2017年的加密市场还在野蛮生长，各国监管混乱，不同交易所之间的价格相差巨大，导致了一个绝佳的套利机会，泡菜溢价。这个名字由来和韩国有很大关系。由于韩国的资本管制，很多韩国投资者没法轻松地把资金转移到海外买比特币，而他们对加密货币的需求又极高，所以导致韩国交易所上的比特币价格比全球平均水平要贵不少，和美国相比几乎有50%的溢价。只要你能在美国低买，然后想办法把比特币转移到韩国高卖，中间的50%的纯利润就到手了。在 SBF 看来，这简直就是白捡的钱。于是他立即创立一家高频交易基金公司 Alameda Research， 准备开始捡钱。但是如此明显的套利机会，为什么在他之前没有人去做呢？ SBF 在不同的交易所开设账户并试图进行套利，结果发现他根本无法达成交易，因为跨国的银行系统和加密货币管制方面盘根错节，监管堵住了这条生财之道。但 SBF 没有放弃，他通过 EA 圈子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顶级交易员和程序员，搭建了一套高速交易系统，专门用来在全球各大交易所之间套利。这很难，但他们做到了。比如说，为了突破韩元对美元的不自由，他们选择用瑞波做中介；为了绕开日本银行系统限制，他们跟一家银行签订了一个有偿处理交易的协定等等。值得一提的是， Alameda 曾经发生过价值400万美元的瑞波消失的事件。尽管其他员工劝 SBF 将此事告知 LP， 但他拒绝了，因为这可能会导致 LP 对 Alameda 的信任危机，甚至撤资，而这是 SBF 不可接受的。一切追求更大利益化的结果，不论过程对错的处事原则，埋下了后续 FTX 悲剧的伏笔。但回到2018年，这个套利体系跑通后， Alameda 开始了快速的资本积累，以4000万美元的本金赚到了3000万美元的利润，年度回报达到110%。此后 Alameda 扩张交易策略，不再局限于泡菜溢价，还包括跨交易所套利、市场造势和量化交易。短短几年内， Alameda Research 成为了币圈最赚钱的交易公司之一，管理资金一度高达50亿美元，成为全球加密货币市场的主宰之一。然而 SBF 又不满足了，他认为 Alameda 本能赚到更多钱，但是交易执行的繁琐成为阻碍。当时现有的加密货币交易所都无法满足他的需求，而且随着加密货币市场的发展，各国间的套利空间越来越少， SBF 也需要找到新的生财之道，而交易所才是币圈真正的印钞机。毕竟用户每做一笔交易都要交手续费，而市场的波动越大，交易所赚的就越多，而且自己做交易所还能控制整个生态，让套利交易更顺畅，利润更高。于是2019年 FTX 诞生了。 FTX 的名字来源于 Futures Exchange 的缩写，直译期货交易所，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SBF 将 FTX 设立在当时对加密货币监管友好的香港，它的目标是打造全球最强的衍生品交易平台，一个能够彻底改变市场格局的超级交易所。在传统金融世界，衍生品市场的交易量远远超过现货市场，而在加密世界，2019年的现货交易量约为13.8万亿美元，而衍生品交易量约为3万亿美元，仅占现货交易的 21.7%， 还有巨大的市场空间。SBF 认准了方向，决定在加密衍生品交易上搞出点名堂来。和当时的竞争对手相比， FTX 玩法多，花样新，他们创造了一整套超高杠杆衍生品为主的交易系统，让投资者可以用更少的钱撬动更大的市场波动，彻底点燃了加密市场，甚至吸引来了 CZ 的投资。这些花样中最受瞩目的当属股权通证，或者说代币化股票，将加密货币和股票相结合，进而允许用户一年365天7×24小时的交易特斯拉、苹果等公司的股票，打破股市的限制。作为衍生品平台，除了股票的现货交易， FTX 自然也增加了对相应产品的期货交易，并且允许用户以高达100倍的杠杆率进行交易，极大的刺激了交易量。尝到甜头的 FTX 进而推出了各种 pre-IPO 产品，比如说在 Airbnb 进行首次公开募股前上线了 Airbnb IPO 预售合约这一衍生品合约，在 Coinbase 即将开展首次公开募股的预期下，又推出了 Coinbase IPO 预售合约交易市场，让加密货币市场看到了 FTX 的实力和创新力。除此之外， FTX 还搞了个特朗普期货， 用户可以下注对赌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现在如日中天的 Polymarket 其实玩的都是 FTX 玩过的。 SBF 将这些成果视为展示了综合金融体验的愿景的伟大实验。他在寄给红杉的介绍视频中一边打游戏一边介绍创立 FTX 的宗旨，就是希望用户不必使用不同的平台来交易你的加密货币和股票，甚至未来可以直接在交易所上用代币来买香蕉。看着一边玩着游戏一边夸夸其谈的 SBF， 红杉被击中了。这些风投大佬看到了 SBF 所描绘的货币的未来，将地球上所有使用货币的人都纳入了加密货币的潜在市场，让加密货币真正成为主流支付方式。不过从接受红杉投资到倒台，愿景始终只是愿景， FTX 从未尝试过进行任何一笔香蕉交易。在 SBF 给红杉画的大饼背后，他创立 FTX 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 Alameda 赚取更多的投资利润。证据就是2019年7月31日， FTX 创立两个月后，作为 CTO 的 Gary Wang 就在 SBF 的要求下编写了一个代码，使 Alameda 免受适用于其他 FTX 客户的规则的约束，并且其头寸永远不会被清算。也就是说 Alameda 在 FTX 的账户能够拥有富余额，问题是富的钱从哪来？当然是 FTX 的其他客户那里了。当然这些小动作在当时还不为人知，而 FTX 极度投机化的交易机制使其短时间内吸引了一大批高风险偏好的交易者，他们带着秒速发财的心态冲进 FTX， 使 FTX 成为加密市场上最炙手可热的交易平台之一。另外快速响应用户需求也是 FTX 的一个特点。据 Paradigm 风险投资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和管理合伙人马特黄所说， Sam 一看到有人在推特上抱怨或者要求提供某个功能，往往都会马上把它添加进平台。事实上 FTX 确实是所有加密交易所中操作界面最友善的，并且拥有丰富的出入金管道，让使用者的资金可以在法币和各种虚拟币之间无障碍转换，可以将加密货币领域中稳定币的代表 USDT 直接换为美元，完全合规。也正是这点说服了马特投资 FTX。 2021年 FTX 完成了加密行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融资，包括红杉、软银等在内的资本战略投资了9亿美元，估值一度达到120亿美元，并将总部搬到了更为宽松的巴哈马。 FTX 的成功不仅仅是交易产品的创新， SBF 在营销上的操作也是教科书级别的。 SBF 深知想要在币圈立足就必须疯狂砸钱刷存在感，把品牌打进主流市场，于是他开启了币圈最夸张的营销攻势，花钱如流水。2021年 FTX 豪掷1.35亿美元直接冠名电竞赛事 T1， 与电竞俱乐部 TSM 签下了数亿美元的长期冠名赞助。同年 FTX 拿下迈阿密热火队主场的冠名权，直接改名为 FTX Arena， 当然现在已经改回来了。但在当时，这笔价值 1.75 亿美元的交易让 FTX 的品牌出现在了全球 NBA 球迷的视野中。 NFL 传奇四分卫汤姆布雷迪、 NBA 巨星史蒂芬库里和网球天后大阪直美都成为了 FTX 的代言人。 SBF 的逻辑很简单，我要让 FTX 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让普通人都知道这家交易所的存在。除此之外， SBF 还大手笔砸钱投资媒体和政界，试图彻底进入主流金融圈的核心层。他在2020年11月向拜登捐款520万美元，成为拜登的榜二大哥。顺便一提，榜一是 Michael Bloomberg， 就是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榜排名第16的彭博社创始人。此后 SBF 陆续捐出的政治现金近4000万美元，一时间 FTX 的品牌攻势席卷全球。 SBF 本人也被主流媒体塑造成加密货币界的爱因斯坦，各种采访封面报道铺天盖地，俨然一副未来金融帝王的架势，靠着产品创新和营销狂轰乱炸。短短3年， FTX 的日交易量在2021年一度突破10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加密交易所，仅次于币安。而 SBF 也借此成为全球最年轻的亿万富翁之一，以225亿美元的个人财富成为全球30岁以下最富有的人，跻身福布斯400大富豪榜，被誉为加密货币之王。与此同时，他没有忘记践行有效利他主义。据他自己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所说，他在2021年一年捐赠了5000万美元，用于与大流行病有关的事业、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对抗全球变暖，且未来计划捐献99%的个人收入。在那一刻 ，SBF 的梦想似乎成真了，他不只是赚到了钱，而且在让世界变好。但如果一切都这么完美，那这就不会成为金融史上最戏剧性的故事之一。FTX 的成功背后其实埋藏着巨大的隐患，而 SBF 的财富帝国也站在一个巨大泡沫的边缘。这个庞大的金融机器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它是否真的坚不可摧？很快市场就会揭晓答案。 FTX 不仅不是币圈的终极赢家，反而是加密史上最疯狂的骗局之一。说到这里，我来给自己的新频道打个广告。 如果你对商业模式分析、出海、互联网产品、美股投资、创业感兴趣的，可以关注我的 YouTube 新频道徐冲浪。